多一点谈资，就听施展冷历史。各位好，我是施展。前面我们说到了公元前285年，这齐闵王把宋国灭了之后，让人压根儿没想到的是呢，齐闵王开始骄傲起来了，向南打到楚国，向西进攻赵、魏、韩这三国，并且呢，想吞并周天子，自己来当上天子。当时身边有人劝他，都让他给杀了。而这个时间里呢，燕国崛起了，崛起之后呢，这燕王就和乐毅商量，说要不然咱们一块去攻打齐国吧。哎，这乐毅说什么呢？说齐国呀，好像不太好打，因为什么？自打齐国称霸以来，春秋五霸啊，首位就是齐桓公嘛。说打那时候起，齐国从来没有衰败过，到今天他仍然很厉害，并且齐国的特点叫什么？叫地广人多。人家有实力，坦白讲，齐国敢这么对周边的那些国，他和宋不一样，这齐他是真有点实力。当然也不是不能打，只不过呢，咱们自己去打齐国不容易。那么如果说大王您要是想打的话啊，真要干这件事呢，咱得拉点帮手。找谁呢？找赵、楚、魏这三国跟咱们一块儿联合征讨齐国。这燕王一听觉得乐毅说的在理儿啊，说行啊，那趁热打铁吧，我们现在就派人去联系这些国的国主啊，赵国呢就交给你了。另派人去联系了楚国，联系了魏国，把想法呢都跟这些国的君王都说了啊，君王们呢也都同意。当然这里边也不是说这几个国有多么的正义啊，不是说看到有这么一个暴政出现大家就要反抗，根本就不是。诸侯之间要是心那么齐，那不早就联合起来去对抗强秦了吗？心没有那么齐。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好玩的小细节，他为什么派乐毅去赵国呢？因为赵国能不能被游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什么任务呢？就是这赵王需要派人去游说秦王。当然这个时候呢就不能讲什么天下大义了啊，不能拿这个事儿当主旨，也不能说呢你秦国被齐国欺负，因为秦国比齐国还是厉害一些嘛。哎，那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就是好处了。说一旦秦军能够跟我们一块儿去征讨齐军，那么我们要是胜利了之后，好处是非常多的。哎，这几个动作做下来，赵、秦、魏、楚这四国都愿意参加燕国攻打齐国的战争。第二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84年，燕王调动全部的兵力啊，以乐毅为上将军，因为这是燕国领头嘛，所以其他联军的那几个国呀就把部队交给了乐毅处理。赵王更是把相国的大印授给了乐毅，乐毅呢就等于说自己是一个全权的总指挥了，带着秦国、魏国、赵国、韩国这四路大军向齐国进攻。四路联军来了以后，这齐闵王呢是积极应战的，集合国内全部兵力进行抵抗，双方在吉水西岸大战，结果齐军打败仗了。打了败仗之后，乐毅呢安排秦国和韩国的军队说你们回去吧，回去等着，然后命令魏国的军队呢分别进攻宋国的旧地，部署赵国的军队去收复河间，紧接着自己亲率燕军啊长驱直入去追击逃兵去。当时的身边有人就劝他说咱们不要这么干。为什么不要这么干呢？因为齐国大呀，燕国小啊。燕国现在有这么一点点的胜利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各国的帮忙，所以当我们打到这种程度的时候，应该见好就收。你把那些人都给撵走了，都让他们回去等消息了，你不请他们帮忙了，咱们接下来的仗还怎么打呀？啊，你还要深入敌腹，这不是找死吗？所以将军呢，我们现在应该干嘛呀？我们现在应该把边境上的一些城市把它给吞占了，让它成为我们燕国的领土，这才是长久的利益。你说你现在带领着士兵，你一直的往前深入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我们恐怕不一定会打了胜仗。而且呢，咱们即使是打进去了，到底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利益，这个事儿可不好说。 这样兴师动众的干一件事儿，而且还打到了人家的腹心之地，这万一咱们要挣不着啥，这个买卖可不合适啊，对吧？你打到人家老家去了，人家将来肯定会恨你。这不像是在边上俩小孩打仗，你给我一脚我给你一拳，这事儿就了了。你追到人家去打，这个性质就变了。除非你到人家去你能有啥特定的好处，你指着那个好像还行，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是未知的呀，咱们要去打吗？啊，请三思啊。这乐毅接到了这样的劝说之后呢，他就想了想，说出了这样一番话。他说，齐王好大喜功，刚愎自用，做事儿不跟下属商量，同时身边呢又任用奸佞小人，把那些贤良人士都给撵到家里去了，所以他推行的政令呢往往不靠谱，而且又非常的残暴，老百姓对他是没有什么好感觉的。这样的君王坐不久，而且现在齐国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得不成形了，现在如果我们乘胜追击，齐国的老百姓必然会趁这个机会反叛，齐国内部肯定会发生动乱，那么齐国呢也就谈不上什么强大，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击啊记仇了。这个机会啊千载难逢，我们要是不利用这个机会给齐王一点教训，将来一旦有什么高人指点他，或者去到了他的身边指出他过去的错误，他改掉了自己身上的毛病，他对老百姓好了，老百姓愿意支持他了，到那时候咱就难办了。你可千万别忘了呀，这齐闵王之前还打过好几场胜仗呢，他把宋国都给灭了呀。哎，这话一说，那人也没法讲了，对吧？自古至今这玩意儿一把手，他说话很是好使啊。所以乐毅呢就下令啊，大军深入齐国。结果到了齐国境内再往前突进的时候，果然像乐毅所分析的那样，齐国境内是一片大乱，严重的失去了秩序。齐闵王呢也组织不起军队来反抗，就悄悄的就跑了。乐毅率领着部队进入到了齐国的国都临淄，搜刮了齐国的宝贝和各种祭祀的重器，把这些东西呢都运回到了燕国。燕王听到这个好消息，亲自到济水边去慰问军队去，看到那么多的战利品，这燕王是非常高兴的，直接在水边就颁布了犒赏部队的命令，并且封乐毅为昌国君，封他为君了。这乐毅也是很高兴的啊。过去呢我们听一个词儿叫及时行乐，听起来这个词儿呢好像是有一点现实主义的意思啊，有一点不深谋远虑的那么一种感觉。但其实你看今天讲的这一段呢，及时行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历史上也不乏那种打了胜仗或者属下付出了很多啊，拿回了很多这个战利品之后呢，当头的不愿意马上封赏啊，不愿意马上把这个战利品呢分给出生入死的兄弟。他呢可能是有私心啊，也可能呢不是因为抠门不想发，他就是想呢再等到一个什么时候我们统一发，结果呢就引发了误会，最终导致这个人倒了大霉。在历史上这种事情也不少见，所以你看这个燕王他到这个济水边直接就把这个赏就给赏出去了，这也是给乐毅极大的鼓励。所以这个时候燕王呢可以再给他派任务，说你不用回来了，你带着兵继续去攻打没有被攻克的那些城。乐毅很高兴的领命就走了。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齐王。齐王悄悄的跑出去之后跑哪儿去了呢？跑到魏国。哎，前面我们说这不是有一个魏国是联军参与了联军到这来攻打齐国，这怎么这齐闵王还能往那儿跑呢？两个魏不是一回事儿。参与联军的那个是姓魏的魏，齐王出逃的这个魏呢是魏生的魏啊，他跑到魏国之后，魏国的国君还是很给他面子的，让出宫殿来给齐闵王居住，并且呢向齐王称臣，供给日常的用度。当我讲到这儿的时候，我有这么一种感觉，这魏王真是好样的，是吧？患难见真情啊，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谁真的是好哥们了。你在好的时候多少人阿谀奉承你，哎，只有到你落魄了的时候，你这时才能见得了人心啊。 好多人图的是一时的风光，在你落魄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愿意帮助你。所以你看这个魏国国君做得不错，对吧？然而谁也没想到，齐闵王到这个时候还在装大尾巴狼，一点都看不清自己的处境。资治通鉴里边记录呢，就俩字儿，叫不逊啊，齐王不逊。嗯，就是依然很傲慢，态度很不和蔼可亲，搞得他身边服务的那些魏国人十分的生气。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你今天都什么样了，你还装啥呀？一来二去的呢，这魏国人就不高兴了啊！终于有一天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把这魏国人的这个心里边防线给击穿了。魏国人开始气愤的攻击齐王。那齐王怎么办呢？跑吧，啊，又跑到了邹国，又跑到了鲁国。你像我们讲呢，说历史，即便是你再不知道吃一堑长一智，你之前一天在哪儿来着，别人因为什么又打了你一顿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是不是应该低调一点啊？然而这个齐王，我估计啊，是少爷当惯了，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点的尊重的感觉。人到了这个齐和邹之地呢，连这门还没叫开呢，啊，在门外，人的意思是你谁呀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来干嘛呀？你是谁？你要到哪儿去？是吧？哎，这齐王是怎么做的呢？资治通鉴顶上记录四个字叫面有焦色，还装。结果啊，这个邹鲁两地的人呢是闭门不开，这齐王没办法啊，只能往别的地方跑。跑到哪儿呢？有一地方叫莒地。这个时候楚国有人来了啊，干嘛呢？来帮助齐王了。各位请注意啊，之前啊，这个燕国还联系过楚国，要跟他们一块联军去打齐国，但是楚国没来。这时候呢，楚王派人来救齐王，派的这个人呢叫卓齿。当然这是不能白救的啊，你齐王呢，你得给我一些实惠的东西，所以就把这个卓齿呢任命为齐国的国相。哎，你看这个买卖，这楚王是怎么想的，对吧？我派人去救你，然后让他当你的相国，未来我就在你齐国扎下了一个巨大的势力了。然而楚王也没想到的是什么呀？这卓齿到了现场之后有了别的想法了。他一看这地方，想我当什么相国呀，我直接就和燕国把齐国给刮了呗，我俩一人一半，是吧？我当一个小一点的齐国的齐王，我也比当一个大一点的齐国的齐国相强啊。哎，跟绕口令似的。这个贪心的念头一动，他就找茬要把齐王杀掉。那有朋友可能会很好奇，找什么茬呢？这个还用想吗？找茬那太容易了。你听没听过说是狼要打兔子那笑话？谁让你戴帽子的？没听过的呢，您可以去搜索一下。哎，就是找个理由把齐王给杀掉了。这边齐王死了，另外一边乐毅呢又立了大功了，不仅攻下了城池，而且呢还善待城中的父老，祭祀当地的名人，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收买人心啊。到后来有很多人愿意跟着乐毅混。六个月之内，齐国被燕国拿下了70多座城，而这70多座城里边接受燕国爵位的就有100多人，接受燕国所封的君号的，领取俸禄的有20多人。嗯，就这样，齐国这棵大树被燕国一点一点的给放倒了。好，今天这一节施展冷历史呢，咱就先说到这儿。节目最后啊，向您推荐咱们的会员版节目内容。如果您喜欢我这期节目啊，喜欢我这感觉，您一定不能错过咱们的会员版。喜马拉雅点我的头像，您就能看到我所有的专辑了。向您推荐的这个节目呢，名字就叫施展冷历史，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。